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哦、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个场次会跟各位分享一下 Visio、它跟 SharePoint 的一个结合，那我们透过它来进行一些商业智慧图表的开发与应用。那我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我们是 follow 今年在美国的 TechEd 在 Visio 这一块领域里面大概只有一两场的演讲，那有二字头跟三字头，那我把它融合起来，然后整理了这一份资料来跟各位做一下分享。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运用 Visio 跟 Visio 的 services， 那在建构一些 BI 类型的图表上能够有一些突破，那也能够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做法。那我们的重点呢，会是在使用 Visio 加上 Visio 的 Services 来建构 BI 的一些数位仪表板。那当然在 Visio 来讲，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哦、是它在、除了画流程图以外的一些应用。基本上这个软体在国内已经、行之有年蛮久了，从早期它还不是微软的产品的时候就已经有中文版、哦、那但是大家的认知大概都是在流程图表的运用、组织图表的绘制而已。可是在微软才纳入了 Visio 成为 Office 的版图之一以后，也开始做了很多的改变，尤其是在跟资料的结合。那比如说像后端的资料库能够把这些资料跟图形结合在一起，那希望在图形的呈现上能够有数位化，能够有视觉化的动作。所以在使用 Visio 来讲，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绘制，应该是在资料连结。那我们会有一些资料连结上的、展示来给各位做一些参考。那当然、我们可能会去提到一个概念，就是 Visio 它是一个 AP， 是一个前端的应用程式。那 Visio Services 呢？ Visio 的 Services 其实它是一个、在SharePoint 平台上面的一个服务，所以就像你可能也熟知的 Excel Services 或者 SX 的 Services 一样， Word 的 Services， 那现在 Visio 也有 Visio 的 Services。 那透过 Visio 的 Services， 我们可以达到很多能够、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在使用者这一端来讲，他并不需要去装 Visio 的 Client 工具了， Client 端的一个阅读器啦，或者是、其他的附属工具，他只要用浏览器就可以登录到网站，然后去使用到享受到 Visio Services 所带来的服务。那我想我就透过一个例子来跟各位、表达一下在 Visio Services 上面的能力。 OK， 那这是一个已经发布到 SharePoint 网站上面这个 Visio 的作品。好，我把 Visio 称之为是一个作品，因为它在绘图上来讲并不是让图只是图而已，它应该还涵括了很多，蕴藏了很多重要的能够让、资讯人员或者是、主管们能够做一些 decision maker 的 information。 好，所以最 重点是在于它的资讯，它背后所隐藏的资料。这个呢，我大概花了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做好的一块面板，我利用 Visio 的一个页面，那只是简单的放了一个方块图，那我就可以把网络上面或者是、可能伺服器上面的、股市的资料连接到这一个方块里面来。那做好了这个作品，我再把它发布到、我们的 SharePoint 网站上面。那不管是使用者，不管是营业员，不管是客户，他用 PC， 他用能够上网的工具，比如说手机，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资讯，甚至可以是一个动态的即时 update 的 information。 那我现在呢、进入的是一个 SharePoint 的网站，那这就刚刚发布上去的、它是一个、图档。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呢去看到、比如说像我 Zoom in Zoom out 都非常的方便。好，那这是怎么做的呢？我是透过 Visio、去画了一个方块图，然后直接把方块图去连接到资料库，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那在连接资料库上来讲，它有很多异质性的资料库可以融合在同一个 Visio 的作品里面。 好，比如说我这里呢，利用左侧的 stencil，Visio 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 stencil， 好，它的我们称之为样板。在样板里面，我只要有个图形进来，一开始，这个图形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资料，好，没有任何潜在的资讯，好的一个图件。在翻译上来讲，英文版的 Visio， 它在图形上我们把它翻成是它的英文叫 shape，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图形。那利用这些 shape 所拼凑出来的这一幅作品，我们称为 diagram。可是这 diagram 呢，我们在中文上也把它翻成图形，所以 shape 是图形 ，diagram 也是图形，所以在中文的称呼上或许会有点混淆不清。但是你只要认清它的一个运作，那其实并不困难。像现在这一个图形，它本身并没有任何储存它内在的资讯，所以在右侧这边我打开了它的小视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小视窗里面没有任何的资讯。我可以在这边开始定义说我这一个方块要储存什么讯息，就有点像在建立资料库一样，我直接可以去定义我们这一个 shape 这个图形它要储存哪些 field 哪些资料栏位。比如说我希望它能够储存名称，比如说每一个股票它都有一个名字，不管是联电啊台积电啊等等，所以我能够储存它的名称。那它的比如说今天的最高价，那这是第二个栏位，所以我除了可以定义一个栏位以外，还有其他的栏位，如果有需求你可以再增加新的栏位进来。那每个栏位呢都会有所谓的资料形态，所以我这一只股票它的名称是什么，它买进的时候的价格是多少，我可以直接定义在这一个方块里面。那这个买进的价格它应该是数值性的资料，好，所以典型的传统资料库的 data type 在这边都有提供。那我只要定义完毕以后，我就可以开始来 key in 资料到这一个图形里面了。这是简单的一个 shape 的应用，所以一个 shape 它本身就可以储存资料，难怪它可以在绘制一些图形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要画一个流程图，这流程图不是只是在告诉人家我今天的工作作业流程的方式跟顺序而已，还有就是每一个 task 每一个 decision它应该背后所需要的成本，所要用到的人力资源，我都可以 key in 在这些图形里面。那至于要怎么呈现，就有一点讲的比较不好听一点的，就是可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就是说一个 shape 里面隐藏了很丰富的资讯，但是我对客户可能是要呈现某部分的讯息，可是对我的上游或下游的厂商，我可能要呈现的是另外不同的资料。那这个都可以由我们制作这些图形作品的人来做一个决定。那现在我这边呢就已经建立了两个栏位，那我可以直接在这边资料进行一个 key in 的动作。那当然如果要一个一个做这样子，不可能十分钟十五分钟做得完，所以我今天呢是从比如说我是从雅虎的奇摩股市的网站把资料汇进来，它是一个网页的资料，我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把资料汇进来，比如说我可以写程式，好，那把资讯直接连接进来，我也可以利用 Excel，如果不会 coding 的话，我可以直接用 Excel 把一个 web page 把它 importing 到 Excel 的试算表来，那它就变成是一个 data range， 变成是一个 data table。 我再把一个 data range 或 data table 再 importing 到我们的 Visio 的作品，像下面这边就是来自于外部资料，那一笔一笔的资料都在下面这边。那我今天可以把某一笔资料，比如说这个联发科，我现在直接把这个资料呢填进来。那原本你可以看到右边我只是定义两个栏位的资料而已，可是经过这个资料的汇入，我再来一个 link 的动作，这个图形背后所储存的资料就更丰富了。所以我今天只要绘制一个图形不用几秒钟，把这个图形 duplicate 成30个画面也是很轻松。好，那我再透过滑鼠拖曳或是透过很多种方法，我可以一个一个的把它拉上去，就直接做一个 data link 的动作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把这一种类似像一个数位仪表的呈现，好，那以这个 Visio 的角度来看，我很快的就可以完成，然后做好一个很好很棒的一个资讯界面。那当然这个界面最主要的是要推出去，让公布出去，让大家知道，让 user 知道，让客户知道，甚至让老板知道。那他怎么用，因为这是在单机个人电脑 client 端的一个 Visio 的应用程式嘛，所以你要发布出去一定要形成一个特定的格式，比如说网页啦，比如说 PDF 啦，比如说种种的不同的 data type， 那这样才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平台来存取。那现在最流行的当然是云端，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丢到云端上面。那在这一点呢，在2013，我们现在最新的版本是2013的 Visio， 它跟先前的2010前一个版本的2010做法上有点不太一样。在先前的2010以前的 Visio 都可以做到这些没有问题，但是你在储存成网页的一个资料格式要丢到 SharePoint 的网站上，让 Visio 的 Services 来为你服务的时候，那个资料的档案格式必须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设定，它是一个 VSD 档。那这个档案格式呢，是属于要透过 Silverlight 来解读、来读取的。所以 client 端的平台上面可能要有 Silverlight 的工具，当然这是不用钱的一个工具来读取这方面的讯息。可是在2013呢，就像我们的 Office 2007开始，不管是 Word 的 DOC、Excel 的 XLS、PowerPoint 的 PPT， 全部从二进制码的封闭型档案格式变成开放型的 XML。所以在这个版本2013的 Visio， 它的格式也是一个 XML 的开放型格式。所以现在它是一个原生的档案格式，直接就发布存到 SharePoint 网站，所以直接就可以读取了，它会变成是一个图档。好，所以我们只要把它发布出去，就会变成刚刚我们在浏览器上所看到的这个长相。那当然我们刚刚只讲了两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Visio 的 Shape 这个图形，它本身原来应该是没有什么生命的，就是它并没有内涵的资讯，我们透过资料的汇入，然后让资料能够再去跟这些图形做一个结合，变成一个连结，然后每一个图形背后就储存了很丰富的讯息。那最重要还有第三点，就是那你怎么去呈现这些讯息？呈现这些讯息的方法呢，在这个Visio 的领域里面，我们称之为data graph， 就资料图形。那资料图形本身它有四种不同的表达方法，我常常把它称之为是表达的方法，也就是背后所储存的资料一定是所谓的文字型的资料、数值型的资料，或者是日期型的资料。那这些资料你怎么呈现在外观上？是要用不同的值的大小来涂上不同的颜色，我们叫做 bicolor， 或者是说不同的值我用不同的 icon， 那这个叫 icon set， 或者是说我用直条图来呈现，因为可能一个图形里面包含了卖出卖入，那我就用不同的直条图来呈现这里面的资讯，不要用数字，因为密密麻麻的数字老板不喜欢看，客户可能也不喜欢看，大家比较喜欢看图表，所以我可以用图表的方式去呈现。那这个就是称之为我们所谓的 data graph。 那 data graph 也可以 customize， 只是说目前到这个阶段还没有办法做到不会程式的人直接用手控操作在软体的界面上提供你做这方面的 customize。 在 customize 上来讲，可能要进行一些 coding 的动作，那等一下我会举个例子给各位做一个分享。所以这个是在让大家了解一下，在 Visio 来讲，这个 Visio 配合了 Visio Services 以后，它能够达到的一个能耐。因为毕竟做好的文件不可能只是独赏，只是自己知道而已，一定是要发布出去，让大家能够一起了解、一起分享。所以透过 Visio Services， 我们可以让使用者只要透过浏览器，也可以看到我们所做好的这些资讯、作品的呈现。那它应用的是一个 PNG 的全彩图形格式，那也不用再仰赖以前的 Silverlight 了，因为早期的2010以前的 Visio， 它做好的作品如果丢到SharePoint 网站 client 端，除了用 IE 浏览器来看，它是要安装 Silverlight 的，那现在就不需要了，直接原生的 Visio 档案就可以 放上去。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既然是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又是跨平台，我用手机和我用 Pad，我用 notebook， 都可以透过这种跨平台跨装置来进行这些资料的读取。甚至呢，我们在使用者来讲可以做到我们像刚刚各位看到的 zoom in zoom out， 或者是我要去检视它那些资讯，甚至有些图形可能我可以 hyperlink 再去检阅其他的图形图表，都非常的方便。 OK， 那在 SharePoint 在 SharePoint 上面来讲，这个 Visual Services 它等于是一个开关，是一个服务，所以只要后台它有启动这个功能，那我们就可以享受这方面的一个运作。那在 Visual 的版本，目前我 demo 今天 demo 给各位看的是2013的 Visual 版本。那因为现在最近也很流行，那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所谓的 Office 365。既然 Office 都已经上了云端，那我们大家也不一定要单机去安装 Visual， 现在使用安装 Office， 现在使用 Office 变成是有很多的途径，不管是 Office on Demand， 我电脑不用装 Office。我直接串流的执行，好，那我也可以比如说直接用浏览器来进行 Office 文件的编辑。那现在的 Visual 也有 Visual 的365，所以我们也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 client 端在使用 Visual 的运作的时候能够更多元化。好，那当然它也支援了资料的随时更新。等一下我也会 demo 这一个东西给各位看，这个是我们在模拟一个服饰店，它的一个楼层平面图，然后在整个平面的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销售状况，像看到Top 5，不管是每个月或是每一个时期的 Top 5的五张订单，到底买了什么东西？那甚至可能是全省的这个连锁店，那我们可以透过全省的连锁店来观察每一个店面他们的销售情况，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个连锁店他的员工组织结构，比如说他的组织图就会立刻呈现出来，这些都可以利用Visual 来完成。那配合了 Visual Services 的话，就可以直接在网站上面去使用。那所有的图形我全部都是用 Visual 内建的图形，或是我自己去描绘把它画出来的。像这个台湾地图本来是一个平面的，它是一个平面的北部、中部、南部、东部的图形，后来在2010里面从2013它的 Visual 的 Shape 也具备了 Rotate， 不管是顺时针、反时针或者 XYZ 三个轴的旋转，当然它还是平面图，并不是立体，可是我可以视觉上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我把 Z 轴加高度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呈现。 OK， 那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到一点，就是说希望把资讯不要用文字来呈现，因为文字是最难解读的，所以开始就有人觉得，那我要用归纳的方式，用表格。所以图文表并茂的资讯来讲，文字是最难阅读。那为了要让看报表的人能够理解到我们要表达的讯息，我们可能会用表格，做一个归纳，因为表格是个二维的一个架构，那它可以做到归纳没有问题。可是可能要去解读的时候，又是密密麻麻的数据。行列这样子，所以能够做最佳呈现的当然是视觉化的图形，所以在图形上的资料呈现是 Visual 最后的一个重点。那在图形的呈现上来讲，每一个 shape 背后我们说都可以储存资料嘛，这个资料其实有很多称呼，在你看 Visual 的论坛或文章里面，你看到的这些称呼指的都是同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个 shape 的属性，或是这个 shape 的资料栏位，其实都统称为叫 shape data。 所以所谓的 shape data 就是这个 shape 这个图形它可以储存的讯息。那储存的讯息分成几大类，一个是 user customize， 就是我们自己来规划它，比如说我刚刚举的那个矩形，它本来并没有储存任何资料，难道它就没有 shape data 吗？不，它还是有 shape data， 比如说这个图的高，这个图的宽，也是资料啊，我可以改变这些 shape data， 让这个图的外观面貌做一些调整。所以一个 shape 它有我们所谓的属于 customize 自己使用者自行定义的资料，那种有意义的资料，比如说成本啊、期间啊、商品名称啊，或者是它图形本身的外观面貌行为，这也是属性资料。那这个都可以让使用者 user 端不用写任何程式就可以去 control 它，那做到一个视觉化的一个图形效果。那既然有了 shape data 了，怎么样把这个 shape data 呈现在外表上，不是只是单纯的长宽高，比如说数量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要不要变颜色，价格达到一个标准的时候要不要用图例来呈现，或者是 用一个横条图来呈现。那方法有四种，就是 icon set 或者是 text， 还有 data bar 跟colorful 色彩值。那这有点像在 Excel。Excel 呢，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 ，Excel 的2010、2013储存格里打了数字以后，我们可以用资料横条来呈现数据的多寡，对不对？不一定要用数字，因为密密麻麻数字真的很不容易看得清楚 ，highlight 清楚重点在哪里。那这个就有点类似它，不管是 icon set 或者是 data bar， 我们有这四种。当然，你也可以自行去做客制化。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你只要打上 Visio， 比如说 data graph 的制定，或是 customize data graph， 其实你可以看到几篇文章。他会告诉你怎么去做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这国内的这方面的文章还比较少一点点，我至少我大概还没看过，就是教人家怎么去做这个data icon set 出来，不过国外的文章有，那我大概最近也在整理这些资料，我也会把它放在论坛上面让大家欣赏，因为使用这种物件能够来呈现每个图形背后的资料，其实是一件很不错的一个运用。好，那当然它可以改变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 data shape 的 data， 它可以改变的东西含括了可以 change 它的 formatting 它的格式，还有改变它的文字，还有就改变它的这种轮廓，比如说可能本来是三角形，我可能改个参数它就变成矩形，这是 OK 的。有一个很困难的动作，倒是我到现在还是很难试出来，我可以用 Visio 画一台福特的汽车吗？ OK 的，不困难，可能要花点时间。然后我可不可以下个参数，这台福特的汽车马上变成 Audi 的车？那就很难了，因为你可能至少要画两部车，而且参数都很多都要不同。好，那这个就要到这个地方去运作了。那我等一下也会 demo 一个例子给各位看一下，去公开它的一个做法，甚至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要改变它的 size 啦，改变它存在这一个绘图页面作品上的 position 啦，位置啦，这个都很容易，或者是看得见看不见也可以去改变。那这个我等一下会用一个很简易的 demo 给各位看。那下面这个是现在都很风行的黄色小鸭嘛，对不对？那黄色小鸭也可以做成 icon set。 好，那我们现在呢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例子。OK， 我准备了几个 shape， 那这个是OK， 这可能有点剽窃的著作权，我从高雄的网站，高雄市政府的网站下载了这一只小鸭出来，后来自己就给它画了旗子进去，让它能够拿着旗子。那我就想说，可不可以根据不同的数据大小，它举的旗子颜色不同，甚至资料可能太 low 了，太低了，那旗子就往下。我只要准备好这几个旗子，然后执行一个 VBA 的程式，它就会变成是一组新的 icon set。比如说，因为 demo 的关系，我事先就已经先做好了这方面的资讯，像这个方块，矩形的方块，我本身呢也设定了它的资料能够储存的内容。OK， 我定义了部门跟数量这两个栏位。那我现在定义这两个栏位以后，我可以去进行这个资料的登打，比如说只要是某个数据以下，它的旗子就往下，只要超过100以上，比如说105，它的旗子呢就是红色的，而且举高，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可以根据不同的 data 数字，那能够让不同的 icon 呈现在这个地方。那早期就是 Visio 的这方面的功能倒不是说诟病啦，而是我们的选择性太少了，所以后来我就把它做了这样子一个改变。比如说在设定上来讲，我们进行这个资料的图形资料的变更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数量，那数量这个栏位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呈现？那我们先前提过，它基本上有四种呈现的工具，你是要以文字的方式来呈现数量，还是以资料横条的方式来呈现数量，还是 icon set或是色彩值。那我选择的是 icon set。 好，那选择这个 icon set 以后，它本来内建提供的 这大家应该有用过 Visio 应该都看过了，有提供这几组。这几组其实在视觉上跟色彩上已经跟2010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它比较接近于平面的呈现。那后来我又加了一组这个黄色小鸭。好，那我再定义说，这一组呢，不同的数据，比如说大于100的它是橘红旗，好，大于50的50好到100之间的就举紫色的旗子，好，那小于50的就举绿色的旗子。难道只有五组吗？没有啊，其实你也可以做六组啊。你的 criteria 的一个 gap 你可以自己调整，好，是可以自己去设计。那坊间其实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基本上我这边是使用 VBA， 用 VBA 去写一个聚集的程式在里面，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好，那当然这一个聚集程式我是放在这个 file 里，所以针对这个 file， 我具有这种 data。好，这种黄色小鸭的 icon set 可以应用。那别的 file 如果要有，其实我只要把这个具体程式 copy 过去就可以。所以这个是在 icon set 的呈现上就更方便，那更多元。那我的例子除了举这个以外，其实它是我能够引申到这里来，是因为在统一超商，这是真实的案例，因为他们是用什么，他们的人物更多啦，对不对？他们有的那种不同的代表性的卡通人物，好，那不同的卡通人物可能就代表不同的等级或者不同的类别。好，因为有 icon set 的话，不一定是针对 value 来代表多少到多少用什么 icon， 我也可以根据类别，好，用文字的方式来辨别也可以。好， OK， 那应该要重点去熟悉我们所说的这三部曲。好，第一部曲呢就是资料连接到图形，那这个资料呢，我们叫 record sets， 也就不把它局限一定是一个 data table， 因为你可能是 query 出来的也是一组的 data record set， 也可以当作你的database 连接进来的一个 data source， 所以这个 data source 呢，来源很丰富，而且一个作品一个 visual 的 file， 它可以 link 进来importing 进来的 link 进来的 data source 不止一种，所以甚至是异质性的 data source 都可以并进来，来参与这个 diagram， 参与这一幅图。好，那当资料连接进来以后，基本上在软体的下方会打开一个 external 的视窗，那这 external 视窗就可以看到每一笔的资料记录，这个 record set 里面的每一笔资料记录。所以基本上我们并不一定要一笔一笔的用滑，因为我还看过很多有用过这方面的人，他可能在画图的时候想说，我就用基本的图就好了，结果他就在作品上画了，可能画了20个矩形，然后再把它一笔一笔的拉到这个矩形上面来，叠在上面代表 data link 了。这不是错，可是真的有点很刻苦耐劳的做法。好，其实你今天只要用滑鼠去选取所有的20笔 record， 直接拖曳到空白的页面上，它自动就会产生20个 graph， 然后这个20个 shape都会有 data， 只是那我要用哪一种？我要用矩形还是用菱形还是用什么形？好，那是 depend 你自己。好，等一下我也可以 demo 这一个小动作给各位看。好， OK， 所以最重要的是在 multi data 上面，它可以 multiple 的 data record set 都可以并进来。好，那并进来了以后就要把资料 link 到 shape 上，所以我也是觉得这翻译上真的有很大很大的争议，就是这个 diagram 翻成图形，这个 shape 也翻成图形。好，所以我反而比较喜欢前期的翻译。前期的翻译的那个 shape 我们中文是翻成图件，物件的件，它可能比较贴切一点。那我为什么要特别去提这个，是因为在中文化以后的软体操作上来讲，有资料图形也有图形资料这两个名词，可是资料图形图形资料不是打错字，是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意思。好， OK， 那这里指的就是我们要把资料 link 到 shape data， shape data 就图件的资料。好， OK， 那当然它也有一些限制啦，比如说其实你一个 record 你可以连接到 N 个 shape 上，这个都没有问题。那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就是我要怎么让客户让老板去了解到这幅图这个作品要表达的讯息是什么，你要跟人家 communication 的重点是什么，那就要去设 data graphic， 就 那这个 data graphic 我们就称之为资料图形。你看又来了一个单字叫 graphics， 那可是 graphic 中文也翻成图形，所以这是我一直在教学上也自己蛮苦恼的地方。明明 Visio 有三个东西 diagram、 shape 跟 data graphic 的 graphic， 可是这三个英文字意思完全都不同，可是中文都叫图形。好，所以在使用上可能只要能够厘清这些概念就没有问题了。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在2010以后的 Visio 开始，你在进行这 data graphic 的定义的时候，它是可以设定公式的，也就是说一个 shape 可以存很多资料嘛，比如说储存了这个店面的营业人员有多少人，那总销售量到目前为止已经卖了多少个数字了，那营业人员我可以用 icon set 来呈现。好，那那个销售数量呢，我可以用 data bar 来呈现。可是如果我想要呈现每个营业员平均销售量是多少，那这两个要相除啊， OK 的了，你现在可以设计一个 data graph， 那可能是 icon set 或是 data bar， 可是它的 data source 呢不是单一的 field， 是两个 field calculation 后的结果。好，所以你可以把两个栏位进行运算以后拿它，然后用 data bar 的方式啦，用 text 的方式啦，用 icon set 的方式来呈现。好，这个 在早期的 Visual 2007以前的 Visual 不行，好，所以在2010以后呢，它是可以在这里去进行资料公式的一个运用。那如果要更熟悉另外一个领域呢，就是属于 shape sheet 的部分。 shape sheet 每一个 shape 即使是一个 diagram， 就一页的空白纸，一个 page， 我们称之为 drawing page， 绘图页，它都有一张 shape sheet 可以来 control 它的外观面貌行为。那你也可以在 shape sheet 里面去输入公式，好，输入建立栏位，输入公式都没有问题。在国内几乎没有了，可是国外的话有整整的一本给 developer 看的书，整本书大概四五百页，全部都在讲 shape sheet 怎么用， shape sheet 怎么去做一些 developer， 就是国内比较少一点，连文章都比较少，那这可能各位就要自己去摸索。那我们刚刚提到一个例子，那我这边也呈现给各位看，这也是 Visio 所做的一个小的案例。我们的假想是说左侧的 stencil 就样板，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开发，自己去设计一个 stencil 出来。那我现在就设计了一个 stencil， 那我本来就想说这是一个商品好了，我只要把这个商品 drag 过来，他马上就会问我我要什么样子的规格，我要什么样子的规格的商品。 OK， 那当然他这个 shape 左侧的 stencil 里的这个 shape 他一定就连到某个 database table 去了，它一定是连到某个 table 去了，所以当我把它拖移进来的时候，我特别用这个方式去呈现，就让你知道它是有连接到 database 去的，那它就可以让我来挑 record 了，我要哪一笔记录。本来我把它拉进来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型号一号的商品，然后它的价格，我今天可能选择不同的形态，比如说我要 function 1是属于三号功能的， function 2是属于一号功能的，那它就是一个五号 type， 那价格可能就不同了。所以我今天呢只要把这个 shape 拉过来，它其实这个 shape 是有link 到一个 data table 上，那这个 data table 有几笔 record， 以后你 update 这边都可以有 更新的一个资讯可以让你挑选。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像右侧画面右侧这一个图一样，都是相同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去改变它这里的 data shape data， 图形资料。比如说在我们的 function 里面来讲，我如果把 function 呢改一下，比如说具备 function 2，它有一号二号这两种功能，有一号功能跟有二号功能的话，它可能面板大小是不一样的，黄色假设黄色是个面板好了，面板大小可能是不一样的。那 function 1呢，它可能也有三种 function 让你挑，比如说一二三，你可能挑某一个号码的时候，这一个商品的某个零件就不存在，就不提供。那这个你也可以利用，这是不需要做任何 coding， 就可以做到的。比如说现在我把它拉到中间来好了，我现在把它选择说我的 function 2呢，把它改成 function 1， 所以你会发觉那黄色的面板变大了，对不对？我现在再把它改回 function 2， 面板又变小了。那如果 function 是属于2号的，就不会有绿色的那个按钮，星状的按钮。可能我选择3号的话，这个商品，这个型号商品是有提供的。好，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出来，我们今天也可以透过 shape data 来进行针对一个图形作品它某些元件的 disable 或是 enable， 或者是它的外观轮廓做一些改变。既然外观轮廓都能改变了，那它隐藏的那些 customized 的 data， 比如说成本，比如说原料，比如说库存，一定也可以改变，一定也可以马上指示到新的资料。那这是一个简单的 demo， 这个例子其实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写过任何一行程式，因为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 control 它。一个是 coding 嘛，我们透过 Visual Studio 我们可以去写程式去做一些设定。那我也可以透过 shape sheet， 因为每一个 shape 都有 shape sheet。 像我现在画的这一幅图呢，各位可以数一数它是几个 shape， 三个星星，两个圈圈，就五个了哈。黄色那个面板六个，再加上最外围那个白色的七个，不止，因为我还有做 group 群组。啊，你只要有群组，一个群组又算是一张 shape sheet 在控制，那彼此之间可以去做 link， 这 shape sheet 跟 shape sheet 之间有点像 Excel 的试算表跟试算表之间的资料是可以互通的，是可以写参数的。我只是下连接公式，我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呈现。所以这个对开发人员来讲，因为开发人员其实我们可能很会写程式，可是我们的缺点就是不会画图，或是对一个图一些图的面貌行为模式不了解。好，那所以如果要朝这方面去运作的时候，你就要先了解 shape sheet 是什么，先了解 visual 的 shape 它到底它的立基点是在哪里。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谈在 Visio 的 Surfaces 它的应用。Sorry， Visio 的 Surfaces 配合了 Visio 以后，怎么讲说它能够建置一些 BI 的图表，能够让这些 Decision Maker 能够去做到很正确的资讯判断、决策判断。那这是一个全省分店的销售状况。那这里呢，我们是直接把每一个销售点，它可能散布在我们国内分成四大区。那北部可能有两个营业场所，中部可能两个，南部两个，然后呢，东部有一个营业场所。这个 shape 直接在 Visio 里面就有现成的，它是一个属于地图类的。我直接把它拉进来，那拉进来里面是空的嘛，我再把 database 跟它 link 在一起。那 link 的资料呢，有涵盖了这个店面的名称，还有员工的人数跟目前的销售量是多少。好，那我只要点选这个平面图，也可以直接就 jump 到这个平面图的缩图，好，然后把它放大版，然后能够了解到那只针对这一个单位来讲，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做好了，我再把它发布到 SharePoint 的网站上，好，变成是一个 SharePoint 的 services。那我把这个先 demo 给各位看一下，比如说，好，这个是已经放上去的，我做了好几个 page， 一个是全省的轮廓，各地的一个分布，这是各地的分布。好，那我们可以 zoom in zoom out 去看它的讯息，像北一店、北二店，它的员工人数跟目前的销售数量是不一样的。那这些资料都是 dynamic， 就只要你的 data source 有异动，这边是可以去做一个 update 的。那 client 端当然如果有 Visio 的话，我甚至可以在 Visio 的环境下去做修改。没有 Visio 的话，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在 browser 上面直接去看。那甚至我们也可以透过，比如说透过页面的切换到北部来。那现在就只看北部的平面图。那北部的平面图可能有三家了，三家，北一店、北二店跟北三店的销售状况。好，那甚至呢，我想要知道说，这个店面，我可以 hyperlink click 去 switch 到另外一个页面，就看这个分店它的楼层平面图。那楼层平面图它是一个卖场，那这个卖场出来了，这个卖场的销售状况， 目前每一个价位上面的衣服都有四种 size， 像这个是夹克，那这个是运动衫。那这些资料其实数据都可以跟 POS 系统衔接连接，跟库存的资料去做结合，所以资料有异动，我们这边也可以立刻呈现。甚至呢，因为这个报表可能要给老板看，给销售业务人员看，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做出 top five 的 order， 这前五名的订单编号，然后它的销售数量等等。这个我是放在云端上的资料库上面，然后再把资料库做了 query， 做了筛选。那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放到 SharePoint 的清单 SharePoint 的 list 上面，那 SharePoint 的 list 可以有很多的 view， 那我可以设计一个叫 Top 5 view， 那把这个 view 再连接进来，跟这五个 shape 结合在一起，那我就可以去呈现这样的一个资讯报表。 OK， 那这个是怎么做的呢？好，我大概demo 一下一些重要的精髓给各位看。比如说我可以把一个平面图拉进来，那我们要在上面呢放置很多的比如说不同的这个店面，那不同的店面的话我们可以用 Visio 现成的 shape 拉进来，可是拉进来的时候这些 shape 它并没有任何的背后所隐藏的这个 shape data。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的是如果我把 shape data 的窗格打开，现在是空的，没有任何讯息。可是我要一个一个定义，也蛮麻烦的，所以我直接把 data importing 进来。那 importing 进来呢，我现在就来抓一个，比如说分店的业绩资料。那这分店的业绩资料呢，是在 SharePoint 的 list 上面，等于就来自云端上的SharePoint 清单，它有个分店资料。每一个分店北一、北二店，他们目前是属于 local 是哪一个 city， 员工人数是多少，目前的销售业绩是多少，那销售的目标是多少，达成目标了没有，这些都可以用 graphical 的方式来呈现。因为你 给老板看这样的报表，以前早期是这样的报表给老板看嘛，那密密麻麻的报表你叫他怎么看，你怎么去 highlight， 难道纸本上荧光笔画一画吗？不可能，对不对？现在都数位化了。好，所以我现在呢来做这个 importing 的动作。好，那我下面这边其实已经有汇入了几个资料进来了，比如说 item 的 inventory 或是 rack 的 stock， 还有 rack data， 还有库存资料等等。所以这也证明了 multiple 的 database 或不同来源一直性的资料库都可以放进来。那我现在直接把刚刚 database 里面所要衔接的我们是要衔接分店业绩，它是在 SharePoint 的网站里面。 OK， 我就连线过去。所以云端上的资料有所异动的时候，我们这边的资料也会同步去做一个更新。好，那我现在把分店业绩这个 database link 进来。那因为 SharePoint list 它会有很多的 view，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要 filter 资料，那你可以选这个。如果事先有建一些 view 的话，那我可以把不同筛选后的结果才 link 进来，当然也可以整个都 link 进来。 link 进来 importing 进来以后，它就在下方了，所以下方的外部资料库又多了一个选择了，等于又多了一组的 data record set 让你使用。好，那这一组已经进来了，在这里有个分店业绩，它提供的有员工人数啦、销售目标。好，那当然啦，早期可能有的人不太会使用，就是拉了一个图形进来以后，再把一笔资料就 link 进来，就叠在上面，它资料就填进去了，对不对？其实没有那么麻烦。如果你要五个、十个分店怎么办？难道要一个一个来吗？那我可以呢，一口气选这下面的 data， 比如说八个，我复选八个，一口气拉进来。等一下哦，好，不要叠在它上面哦，应该拉到空白处了。有没有像这个就是属于S1 台北市的北一分店，那这一个呢是北三分店。当然你们可能会有concern说，我现在把下面这个 data external database 全选，然后把它拉到空白处， 他就创造这么多的 shape 给我，每一个 shape 背后填的资料是不同的，一笔一笔的资料，他怎么那么聪明知道我要哪一个 shape？ 所以你在拉这个资料之前，你要先 default 去选，对不对？像我就事先已经先 collect 了它了，便利商店。所以我现在在拉这些 record 进来的时候，他就预设用便利商店的 shape 来填资料。如果今天在拉这些data record set 进来之前，我是先选别的，比如说先选建筑二，那你推过来就会是建筑二。好，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trick 哈，可是很多人不太清楚，因为没有书教你写，没有书教你这个东西哈，可能大家要去 try 了。OK，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成果哈呈现在一个 map 上面，一个地图上面，比如说一个店面、两个店面、三个店面。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已经完成了三部曲的几部曲了。两步了，第一步是 external 的 database data record set 把它 importing 进来嘛，第二步是把这些图这些 data source 跟 shape link 在一起，这是第二步了。啊，这是完成的作品吗？当然不是啊，就开始了。那你要表达什么呢？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表达说，哎，只要这个未达目标的，就在右上方放个蓝灯。或是红灯，或是用 icon set 的某一种 menu set 来表现，然后每一个店面到底是什么名字，也要把它呈现出来，呈现在这一个 shape 的上方、左侧或右侧。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三部曲嘛 ，data graphic。好，所以 data graphic， 那你就可以透过它所提供的资料图形啊 ，data graphic 提供，那你可以自己建立，像我这边是已经自己先做好了几组。我就直接套上去，好，那套上去它可以让我挑，我也可以去改变到底我要用哪一种来做一个呈现。那如果要自己建立的话，是属于这个地方，你可以建立新的资料图形。好，新的资料图形，那在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公式的，比如说不是指定某个栏位而已，比如说店面的代号，然后要用文字的形态还是用资料横条的形态来呈现，当然这个应该比较适合用文字形态，然后要呈现在哪里。其实这个是早期从2007-2010的 Visio 都有这样的功能，只是说在2010以后我们又增加了很多的特性，比如说包含了 Icon Set， 包含了我们的所谓的那种资料公式。那至于说这个东西我们点选了以后能够让它超连接到另外一个，比如说平面图，那我要事先先画好平面图，或是点选以后连接到其他的分店，所以我们像这里有一个北山，有没有它的平面图跟这是北一分店的平面图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就可以透过比如说楼层规划的 stencil 来绘制这样的图。很多人一看到这种图就会想到说啊，是用 CAD AutoCAD 去画的，其实不是，就是 Visio 就可以做到，而且你就想每一个 shape 都可以储存资料。那当然这个是我把所谓的我们的 rec data， 我把这里拉高一点给各位看，比如说这是来自于我们的销售平台的资料记录，对不对？我们每一个 rec 每一个架号，因为那是衣架子嘛，每一个架号它放了四种 size 的衣服 S、M、L、XL，甚至合计的话是一个 calculation 的计算栏位。好，那数量是多少都有。好，那甚至还可以有 color， 我自己还设计了 color code， 用不同的颜色来呈现。好 ，OK， 那我今天只要把这个 这笔 record 呢，把它填到这个 shape 来，填进来，它就会有不同的呈现，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刚刚拉进来的这一个图，它的讯息是什么 ？OK。好，这一个呢比如说 XL 十件衣服都还没有卖出去。好，我现在把 data shape data 的资料打开来， OK， 你看 XML 的十个衣服都还没卖出去，如果现在卖了 三件呢，所以剩七件吧。我现在把这个 data 打七，当然我现在是直接在这里打七啦，我们想象中就是如果 database 有 update 的话，这边会是7哦。7的话呢，这个 XL 的这个价位上就少了三件，对不对？这也是不需要写程式，或者是你用写程式的方式也可以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好，那这里的数字我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设定，不管 XL、L、MS， 这四种衣服，只要任何一个衣服，这是我设的 criteria 哈，少于五件以下哈，马上就有一个 warning 的讯息出来，比如说要补货了，库存是不是有呢？那你就要去做一个动作，比如说我现在把 M、L 好了 ，L 六件，我现在把它改成四件，就只剩四件而已，又卖了两件出去了，马上就有一个 warning 说是需要补货，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出来，那这个东西制作出来的时候，如果它是一个视觉上的平面图，但是我们用这种以 BI 的角度去看，它就是一个让老板、让决策人员可以去看到图，就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判断，要进行什么动作。那这个很典型的应用在除了可以让老板、让进货人员做一些 decision maker 以外，甚至展场的人员、卖场的人员也可以利用这个图来表现说，哇，什么衣服销售那么好啊？那个价位我们是不是要往前挪？放到这个卖场的入口，对不对？因为他们柜位随时要去做一些调整，甚至做一些那个绩效的分析，好，那任何一种衣服的绩效分析。那上面的这一个 top five order 也是类似的情境，我只是拉一个矩形进来，然后把筛选的 top five 的 data record set importing 进来以后，就直接拉上去。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的出来。那再透过超连结的设定，因为像这边我已经做过超连结了，所以我们只要做过超连结的设定，你只要一点选它就可以 hyperlink 过去。像我先前第一个例子所做的那个股市的面板也是一样，我也有设超连结，我只要点了超连结，我就可以衔接到比如说宏达电，那就连接到宏达电的 website， 或者是可能指定的某个交易某一个交易网的一个网站上，能够去看它的讯息。OK， 好，那这个就是立体的，刚刚是那个平面图给大家做一个欣赏，那这个是立体的，然后衔接到这里来，好像你看，因为滑鼠来讲，它会有一个地球的符号，这代表有做 hyperlink， 我就可以 link 到另外一个店面来。好，好。所以刚刚跟各位 demo 的是我们利用 Visio 的图形绘制衔接到资料库，然后最重要是配合 Visio 的services 能够把这个作品发布到我们的 server 端，然后在 client 端来讲，透过跨平台的装置或者是不同平台的浏览器，我们就可以去做到这种效果。那这当然就是一个比较算是一个很进阶的Visio 的 BI 应用。好，那这里我们就刚刚提到了，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平台，像右上角这个我没有 demo 给各位看，那各位知不知道右上角那三个东西是什么？这三个其实是 call out 就注解文字，我们通常注解文字就是按插入注解，然后会有拉线嘛。我没有去画一个矩形，我没有，本来照理说可能大家会去揣测说，你可能就画了一个矩形在 database 连进来，不是，好，不是，我是直接用 call out， 因为 call out 本身也是个 shape， 它本身也可以连资料。它设 call out 的好处就是说，当以后你在 dragging 这一个图形，不管把这个图形搬到任何地方时，那这三个东西会跟着跑，我跟着移动，你也不用去设群组，也不用去做任何事情，因为它就是一个可以联动的东西。好 ，OK。好，那这也是刚刚我们有看到的卖场展场，你可以利用这种楼面规划，然后再配合这个东西去做。那这是多元化的资料来源，这资料来源呢可以来自比如说 SQL 啦，或者是来自 BCS 或者 SharePoint 的 list， 那当然SQL 的 Azure，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自定化，像我先前做的那个面板，然后拉过来他会问我是哪一个型号的商品，对不对？我只是用简单的 ODBC 就可以了。我甚至可能都还没有动到这方面的 data， 更强大的 database。那在整合上来讲，刚讲完了这些以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各位可能可以去学习，或者是在这方面去探讨，就所谓的Web Hub，Visio 的 Web Hub。那透过 Visio 的 Web Hub， 那我们在 SharePoint 网站。去建立一个网页，把所要的组件都可以放进来。那这些组件有涵括你可能熟悉的 Excel 的 Webhub， 或是其他的 Webhub， 现在 Visio 也有 Visio 的 Webhub， 所以我们直接把 Visio 的 Webhub 做进来。做进来以后，我们还再来就是要去理解说，这个 Webhub 可以有 connection， 去做连接。那这里呢，我就 demo 我们刚刚这一个例子给各位看哈。我们就进入 SharePoint 的 website。好，这是一个 SharePoint 的 website， 里面我已经做了一个网页哈。那这网页我把它分成三个 part 哈。第一个 part 呢是在左上角这边，那这个 part 我们就是在查看哈、检视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幅作品，它一共有很多页面嘛。这页面包含了北部、中部、南部全省好的一个销售点、销售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老板或者是业务人员直接用 browser 去看，呈现给客户看，或者去做决策。好，那我们也可以用这边来做切换，比如说切换到北部来，对不对？切换到北部来，那我想要看某个店面的平面图，我是 hyperlink 一点，我给 hyperlink， 所以不一定要用右边的切换。那这是一个 web pub， Visual 的 web pub， 所以我把 Visual 的作品发布上去，然后在网页上面放一个 web pub， 然后再把这个 web pub 填进来。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互动的状况，比如说我现在切换到中部好了，好，我现在切换到中部的平面图，那中部有两个，可能有两个卖场卖点，那我们可以 zoom in zoom out。 好，那我还没有 collect 它之前，我们来看右下角另外一个 web pub是组织图。那右下角这个组织图呢，它并不是中部或是南部的，它是北部第一区的组织图。那这是也是一个 visual 的 web pub。 我现在把这个 visual 的 web pub 跟刚刚的上方的这个 visual web pub 做一个 link，做一个 web pub connection， 所以我希望在这边点选的时候，右下角的这个 web pub 就会出现那个部门，就是这一个卖场他们的组织图、组织结构，所谓的营业员啊，或是业务员的组织状况。当我点选这一个的时候，他马上就 link 另外一幅组织图给我。比如说我现在点选它，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马上就 refresh 中部的卖场，那这是中医的营业员，有这三个人，对不对？这三个人，陈小梅。好，那我现在如果去点另外一个营业所，比如说这一个卖场，那这个概念呢叫做 web pub connection， 好 ，visual 的 web pub connection 哈。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先把这些 visual 的作品做好，像这一个人是中二分店的卖场，中二分店的主任，组织图结构都不同，对不对？甚至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那右边我可以再放一个 Excel 的 web pub 来放它的什么？当我点选某一个营业员的时候，那它的销售状况来一个 charting Excel 的图表，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方面的一个概念，透过 Visual 的 web pub 来做一个整合，让我们的 Visual 的 services 能够更达到一个 extension， 能够扩展它的一个应用层面。所以结论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最后一个地方就是你要学习 Visual 的 web part， web part 怎么样放在你的 web page 上面，能够呈现在自己去制定化一个非常适合你自己公司需求、业务需求的仪表板。那各种不同的 web part， 不管是 Visual 跟 Visual、 Visual 跟 Excel， 你可以去做一个很好的连接互动。那难一点的可能是需要去做 coding， 比如说我的滑鼠挪过去 hover 过去就要去变动，还是简单一点的我可能 collect 在动，那不是一个 hyperlink 哦。好，这个 collect 的运动，那我们就称之为是一个 web pub 的 connection。 所以透过 web pub connection 或是透过写程式 javascript 或 mashup 写一些 API 都可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运作，让我们的visual 它在图形上面的呈现就更多元。所以综合了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些观念，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就是 Visual Services 它提供了很棒的一个 Web-based 的环境，让使用者很能够跨平台跨装置去做一个使用，然后能够理解到我们在 Visual 的工具上面来讲可以延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在 Visual 来讲，它在 BI 的角色上，你就会发觉它不是只是在后端的设计结合，它更容易是前端使用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OK， 所以各行各业的人其实都可以理解，都可以使用这方面呢，很容易去接受的这个 Web-based 的一个服务。 那像这个也是组织图，对不对？点选了以后就可以去看到他的业绩销售状况，他的 personal 的 information 跟他 marketing 上的资料，那这些都可以变成是一个 web hub 来去做一些连接。所以他让我们的 BI 能够透过图形的界面连接资料去做一个很重要的呈现。那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说了，很多的东西都不需要 programming，因为你几乎都可以 non-coding 的方式去制作，所以可以做到一个完全是 self-services 的 BI， 你自己做一个服务你自己、服务你的群组团队的一个 BI 界面。那在2010以后也新增了枢纽分析图，它叫 Pivot Diagram， 不是 Excel 那个 Pivot Chart， 它是以节点的概念来延伸更多的资料分类跟分析。那这个是 BI 的一些 sample 的一个 scenario， 不管是在业务层面，比如说各州的销售状况，或者是这种 vending machine 的服务，我们可以看图就知道啊，哪个 vending machine 的卖点那个点需要补货了，对不对？好，然后像医疗体系啦，或者是营运啦等等，尤其是在像我们今天有一块话题是没有去提的，就是在 flow 上面 workflow 哦。OK， 那其实在 Visual 的 information 它的 resource 来讲并不多，真的并不多。像我们当在微软的 MSDN TechNet 网站上面属于 Visual 这一块的问题也少之又少。我曾经大概有过一年可能也不会有十个人问过我 Visual 的问题。那不问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问，因为他们也没有在用，可能拿 Visual 就是在画流程图、画组织图，那能够应用到这方面的其实并不多。可是你现在会发觉它一点都不困难，它也没有很多的那种technical 的东西，只要有基本的概念你都可以去运用。那我会把今天我讲的，尤其像那些衣架啦，那些做法我还要再整理一下，我会放在我的部落格里面。我有点部落，那你只要打点部落，那我的英文名字是 Aris Wang， 所以因为我是一个很懒得写东西的人，因为我的工作大概都是到客户那边去做 training 居多，实际的教、实际的做，带他们做 practice。写的话比较少，我反而喜欢写书，可是不喜欢写点部落的东西。那我会把今天这些东西做的心得放上去，可能十月份我会丢几篇文章上去。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到点部落去看。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微软的 Visual 高手Visual 高手 Chris 他自己也有 Visual 的部落格，其实你只要打他的关键字他的名字啦 Chris Hopkins 你可以看到他自己录了很多 Visual 的他倒不会 入门他在中阶的课程他有录了一些影片，你可以上去看一下，那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文章发表。好，那另外就是有一个组织有 Visual Guide， Visual Guide 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它也提出很多在 Visual 上的一些 solution， 那也有比较深入的一些报道，包含了我们前面所提过的，我要自己 develop 一些 icon set 出来，它有一些文章可以值得各位做一些参考。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国内这方面的论坛跟讯息会比较少一点点。那我自己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微软当 MVP 也要踏入9年了。都在 Visual 里，可是真的feedback 问题的并不多，主要是因为应用的还不是很广泛。但是从今天的介绍，我想说抛砖引玉，也能够让你理解到说这个东西在贵公司贵单位里面到底可以发展到怎样的程度，那就是要去善用它不要只是拿它来做绘图的工具而已。否则我要画组织图，我要画流程图Word PowerPoint 就可以画了，我干嘛用 Visual？ 但是它有它的价值。好，给各位一个最后一句，就是 Visual 是让图不再只是图，它有 information， 它有很重要的一个 insight 能够让你去做一些呈现。 OK， 好，那我今天给各位的服务就到这个地方，好，谢谢各位。